每早晨敞开我的心，让上帝的话充满我的灵。欢迎您收听每夜美好的一天。各位听众好，杨牧师平安。
天外弟兄平安，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按着每日已经失意的进度，本周我们的进度呢，到这个路加福音的22到24章。那在这几章中，记载耶稣受难前被捕、受审判、上十字架以及这个复活升天的这个过程。那主耶稣对门徒呢有许多的提醒还有教导，那我们呢今天就会来一起来查考领受。那同样的，我们用三个问题来开启啊今天的这个 podcast。那第一题，在22章中，主耶稣上橄榄山克西马尼园祷告，他对门徒说了两次：“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对门徒来说，想问一下牧师，迷惑指的是什么？
对，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提问哈。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主动两次提醒门徒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就是路加福音22章的40节跟46节哈。迷惑这个词可能是指导致犯罪的试探，或是指严厉的试验的时间。哦，耶稣知道自己快要离开门徒了，所以便叫他们祈祷，免被迷惑。他也知道他们需要额外的力量去面对前面的诱惑。这个诱惑是可能是逃跑，或是否认与耶稣关系的这样的诱惑。同时，他们也将看见耶稣的死去，他们还会认为他是弥赛亚吗？门徒最大的疑惑就是怀疑自己是被人欺骗。美言的作者汪淑传道在3月23号的《耶经释义默想》应用里面特别有提醒读者：我是否有过在属灵上表现的过度的自信，以致不自觉落入撒旦利用人来指控我而陷入黑暗的网罗呢？彼得曾经骄傲自信的断言忠心爱主到底，他不知不觉因为困倦而睡着，不警醒祷告，进入到撒旦的试探里面，这就是诱惑。耶稣祷告的时候，彼得沉沉的入睡。路加福音22章45节，耶稣被捕的时候，他拔刀抵抗，就是路加福音22章49到51节。耶稣受审判的时候，彼得远远的跟着，路加福音22章54节。坐在敌人当中旁观，就是路加福音22章55节。后来更三次不认主，否定信仰，路加福音的22章57到58节，还有60节。这已说明在撒旦诱惑之下的匹夫之勇，不能跟随主。彼得在忠心和言行一致的试炼上失败了，可是他需要信心悔改并接受耶稣的赦罪。我们也一样，我们也会受到试探跌倒，但是跌倒之后必须要悔改，接受上帝的赦罪，并宽恕自己，然后靠主爬起来继续往前走哦。
谢谢牧师的回答。确实哦，这个迷惑也都指的非常多的层面。那我觉得从彼得的案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虽然我们从旁观者角度来说，我们会觉得，自己当然不会是彼得，我们对于耶稣的认识，显然从事后的角度来看，一定是更多的。但是呢，我们也要极力的避免进入到这个属灵的自我的满足还有骄傲里面，免得就是无形之中迷惑就会来到。
是的。
谢谢牧师。那我们进到了这个第二题就是呢，在这个23章26到43节，耶稣经过整夜的这个审讯，早上又受到这个鞭打的酷刑，身体早已经这个虚弱不堪。他定义成就天父的旨意，在路程中，他忧心跟随的妇女，他为仇敌祷告，他甚至赦免同他上十字架的这个罪犯，这些人都成为主耶稣受死的见证。基督徒有的时候在这个环境中遇到逼迫嘲笑时，我们要如何靠主得力胜过这样子的困难呢？
对，这个是很实际的问题，我们常常遇到考验力不能胜的时候怎么办？基督徒有时候在环境当中遇到逼迫受人嘲笑，我们可以默想十字架上的七句话，十字架七言：靠主来得力胜过困难。十字架七句话的次序是如同下面的。那第一个大层面就是从 早上九点到中午的时间，耶稣说了三句话。那第一句话提到赦免的话，这是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贩子要把耶稣处死的祭司长、官府、无知的百姓做假见证，控告耶稣为利益的见证人比拉多，听命于比拉多的兵丁，嘲笑耶稣的犯人等等。赦免可以救我们脱离报复的循环。第二句话它是属于救赎的话，就是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三节，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耶稣对有悔改意愿、渴望上帝国度即将死亡处遇恐惧的人而说的、就是那个耶稣左边跟右边同钉的十字架的犯人其中一个，例如十字架上的强盗，这个话带给他安慰跟盼望，今天他就得救赎了。第三种话是眷爱的话，就是蒙爱眷顾的话。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六到十七节提到，母亲看你的儿子，然后再看你的母亲。这句话对耶稣的母亲还有心爱的门徒约翰所说的，对临终的病人、家中有重病的家属，是表达关怀跟托付的话，可以减轻分离的焦虑。第二大类的实际上的话是下午三点耶稣快断气的时候，就是耶稣说了另外四句话。我们先看第四句，就是邻里受苦的话。马可福音十五章三十四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承受了全世界人类的罪，活在黑暗当中，与天父暂时的隔绝，感到恐惧孤单，如同今天得了忧郁症的病人，黑暗笼罩在他们心里面，这样的话使他们情绪可以得到释放。第五种话、就是肉体受苦的话。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耶稣说我渴了。身体极度饥渴的人，如同战争中的难民、车祸残肢的人，都需要理解他们的缺乏。耶稣感同身受，他说我渴了。第六句话是得胜的话。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非常的短，耶稣说成了。面对失败、挫折、羞辱的人常说完了，但耶稣却说成了，告诉他们信靠耶稣的人可以反败为胜，这是非常有盼望的。最后一句话是交托的话。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六节，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多少人不知道自己死后会往哪里去，充满了无奈、无助、孤单、无望，耶稣却启发我们，天父的手会掌握我们的未来，他也为我们预备永恒的家乡，使我们可以放心把自己的未来交给耶稣了。
谢谢牧师对第二题这个耶稣的整个状态有一个很明确的这样子的一个解析。好，那我们呢进到这个第三题。那第二十四章，经过这个安息日后的清晨，一群跟随耶稣的妇人带着香料、药膏，想要来抹这个耶稣的身体。抵达的时候呢，他们就发现这个坟墓的石头已经被滚开了，那里头找不着耶稣的身体。那天使告诉他们，主已经复活了，他们便去报告一切给使徒还有其他人听。但是呢，使徒们一开始并不相信。那我想问一下，这个他们使徒们并不相信，那一直到什么时候，耶稣呢，他们才真的这个明白这件事情？那关于这一段呢，想要问一下牧师的看法。
对哦，其实这些门徒是充满了恐惧哈、好像老大被抓了啊，下面的跟随的人就会害怕会不会跟耶稣一样的后果哈、所以自己家里面哈、把门关得紧紧的。这些门徒，即便是知道坟墓是空的。因为有见证人从墓穴里面走出来，然后妇女也见证了这一块，但他们仍然的不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仍然的忧伤。尽管有这样的证据以及妇女们的见证，还有圣经有关这些事情的预言，他们仍然的不信。 今天基督的复活仍然叫很多人感到惊讶，尽管是有2000年来的证据和见证，许多人仍然的选择拒绝相信。究竟是还需要什么样的呢？对这些门徒来说，就是活着的耶稣在他们中间了。直到耶稣在耶路撒冷亲自站在他们当中，向他们显现说，愿你们平安，并把他的手跟脚的钉痕给门徒看，也请门徒摸耶稣的身体，他确实是有骨有肉的新的身体。这时候他们才敢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这是路加福音24章41节。美言的作者汪淑传道在3月31号的研经释义当中指出，从耶稣复活到升天之间，耶稣与11个门徒多次见面，不仅为了团契，也为了教导。他先呼召使徒前往加利利，承接福音大使命，就是马太福音28章16到20节。之后与他们一同回到耶路撒冷，给出最后的祝福嘱咐。正如以马忤师的路上，两个门徒听耶稣讲解旧约的经历一样，11个使徒也需要明白旧约关于弥赛亚预言的完整教导，他们必须心窍被打开，才能够明白凡指责耶稣的话，就是死和复活的预言都必须要应验。
谢谢这个牧师，这个是一个今天的这个经文，我相信绝对的是基督徒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关于耶稣的这个受难，然后呢复活。那这段经文虽然每次都读，但是呢每次都还是会有新的思考。像复活节我们 每年呢都会庆祝一次，教会有很多活动，但久而久之呢，我们好像就会逐渐的习惯这件事情。那习惯呢，这些习惯这件事本身有它的优点啦，代表我们已经对于信仰有逐渐的老练成熟，但同时间我们也不能够在当中这个又慢慢的对于这个认识耶稣的这个热情逐渐消退。那感谢牧师，感谢这个我们一同可以来到一起和这么多人一起来阅读这么精彩的这样子的经文。那最后呢，就要提醒大家，没眼睛示意这是我们现在目前正在使用的灵修教材。那以往可能我们在读圣经，想要完整的读完一本里面呢，其实这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啊？需要有恒心，还有耐力，尤其是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很多都是上班族，那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么多的时间来规划这个灵修。那推荐大家这个《美言已经释义》，一天只要一页的进度，5年呢就可以顺利的读完圣经。那我们读完圣在整本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书啊是平常在教会当中比较少读到的，例如说小先知啊什么的。但是呢，这些书都会我们都会在安排在5年的进度里面，并且有刻意的规划，让我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能够变得更顺利，然后也让大家能够更轻松、更有效率，而且有好的这个读经灵修规划。那大家呢，现在我们的第二季已经出版了，请大家就是把握时间订阅。那第二季我们阅读的经文是诗篇、弥迦书、使徒行传、彼得前书，还有彼得后书。那最后，今天的美言美好的一天分享到此，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愿上帝的话语丰富充满我们的生活，使大家福杯满溢。